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的学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又到了我们圣经课程学习的时间。今天我们是要来学习耶稣雅记第22章。这一章是记载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到活东，他们筑了一座祭坛，所产生的一些洪波。我把它定个题目叫竹坛为祭。从前面21章以前，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好几年的战争，大概有7年的时间。那么战争呢已经结束了，迦南地也征服得到了，所以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他们都得到土地。那耶稣雅呢就要打发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到他们在河东所得之地。那么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九节这一段头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雅对他们讲了一些临别的话。我们看第一节，当时耶稣雅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耶稣雅召集两个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表达一些感谢同时呢也对他们讲了一些称赞的话可以说称赞他们一番了。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耶稣也称赞他们大家都顺服领导。摩西的时代他们听从摩西的吩咐，那耶稣也继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呢也继续听从耶稣也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群顺服的人，他们知道领袖是神所选立的，那顺服神呢当然也要顺服神所选立的领袖，因此呢他们跟耶稣雅并肩作战，一直到战争完毕从头到尾完全顺服，实在值得称赞了。接着耶稣也谈到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可以说是爱的牺牲在第三节这边谈到，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弃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他们可以说是尽了爱的责任了，不单单是因为顺服耶稣雅而战争而更是重要的是为弟兄要得的产业而战。所以耶稣雅谈到说，在许多你们做许多日子，你们做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一直到今天。甚至他们是一种爱的牺牲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五节里面谈到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就是牺牲了。其余的以色列人虽然参与战争，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跟自己的妻儿相见，但是两个半支派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撇下自己的妻儿和自己的产业受到分离之苦而过活征战。那么这种精神讲起来实在令人钦佩了他们的精神真是可以媲美保罗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在罗马书9章的第3节，他说，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做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了传福音给自己的同胞我就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哦，这就是爱的牺牲了。接下来呢，耶稣也称赞他们呢，能够互斥合作。爱就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了。所以在第三节，耶稣也提到啊，你们做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在这么长的时间，哎，你们跟弟兄们都在一起啊，没有撇离啊。他们不因为有了活动之地啊，就满足了啊，但是为了跟其余的弟兄能够享受啊那个安居乐业之福啊，他们宁愿啊苟活与弟兄们并肩作战啊，表现出弟兄啊有爱之情啊，互助合作，这个讲起来不简单呢 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也曾经讲过勉励的话了，他说个人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不要单顾自己，不要自私自利，也应该顾别人的事。那么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是这样啊，他们在河东已经有了土地了，本来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了，但是他们愿意过到河西跟其余的弟兄并肩作战，而且是同心合意的互助合作，把敌人征服了。我们想一想看啊，他们这种精神你做到了吗？还有一点呢，耶稣也称赞他们了，是坚守他们的诺言了。在第三节啊的下半节，耶稣也称赞他们说，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多年来啊，他们坚守对神的信仰啊，还有对耶稣亚所说的诺言，这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的，他们以前跟摩西约定好了，现在跟耶稣亚也承诺了啊，所以就过活与弟兄们并肩作战，他们一点都没有气馁，没有发怨言，一直到任务完成了。所以耶稣亚特别称赞了他们这些人有很好的表现，顺服领导，有爱的牺牲，也付出合作，而且也坚守诺言了。那耶稣亚对他们称赞完毕了，就打发他们要回到活动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地业可以跟他们的家人来团聚团圆了。在第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都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了。耶稣也就要打发他们回到河东他们所得的土地跟家人可以团圆了。但是要回去之前耶稣亚特别也对他们讲了勉励的话。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是耶稣亚对他们所讲勉励的话了，也是要走之前特别叮咛勉励一番了。那么虽然所讲的寥寥几句话，但是我们注意看一看这个等于是整本那个生命记的精髓了。把里面的重要的教训通通讲出来了啦。那么这里面有谈到几点第一要遵守神的诫命律法了，说切切的谨慎遵守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诫命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那虽然回到活动之地也不可以把它忘记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行他的一切道守他的诫命律法。 第二呢，耶稣也特别提到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神啊，是大家共同敬拜的。所以虽然回到活动之地也是一样，要敬拜这位神，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点呢，耶稣还特别提醒他们，要专心依靠这一位神，专靠他，专靠他。从他们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最可靠的。所以回去以后还是要继续的专靠耶和华。另外一点，第四点呢，耶稣也特别提到要尽心尽性侍奉他，等于说不可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呢，要尽心尽性来侍奉他。那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当然呢，就要回到活动之地了，因为有地理上的阻隔了，那个约旦河把他们隔开了，那么跟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就不能经常来往了，当然也不能再经常见到耶稣亚了。那他们就缺少这个灵性的导师了，所以耶稣亚认为要走之前呢，应该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叮咛了。所以第五节就是特别叮咛的话了。那么讲完了这里讲耶稣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了，就回去了。耶稣亚特别祝福他们，他们才回去。但是耶稣亚为他们祝福之前呢，也提到一些话。我们看第七节，马拉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耶稣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耶稣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这里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马拉西支派有分成两个部分。马拉西那半支派，那么摩西的时代早已经在巴山地了，分给他们产业了，他们是住在河东的。那另外半支派，耶稣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也给他们分了地业了。表明马拉西支派所得的地是分东西两边的，有约旦河把它分开了。其实这两个半支派呢，两边的半支派马拉西人，他们是合一的，这个第七节是不是特别强调的？那耶稣也为他们祝福了，那祝福之后呢，就告诉他们呢。在第八节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他们要回家，那当然也可以把他们在征战当中所得到的一些战利品呢。那么这些战利品呢，包括财物啦、牲畜啦、金银铜铁啦、衣服啦，这些都是从仇敌那边所得来的战利品呢。那么现在呢，轰轰呼呼的可以带回家去，而且呢，要跟弟兄同婚了，等于说跟自己的同族的人共同来分享了。那么有这样的交代这个也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的25节到27节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做参考2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26节，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27节，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前会众。28节，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起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这里讲得很清楚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么从仇敌那边所掳来的啦， 不管人口啦、牲畜啦、财物啦、都要大家共同来分享、不是说战争的人独享，那在家里没有战争的也可以来分享、那么耶稣啊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来讲、一些叮咛、祝福的话啦、告诉他们、回家以后、所得的这些战利品、要跟大家、同组的弟兄、大家一同分享、那么这样呢，流便呢、加德啦、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呢、就跟弟兄们大家惜别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从示罗起行、那就奔向、这个他们、这个归途、要以这个自己的妻儿、来同居、来共享、家庭天伦之乐了、所以第九节就谈到他们、就回到在这个河东所得之地的、这个呢也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给他们的啦。好，那么接下来一段、从第十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记载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到河东了。那回到河东就筑了一座坛了，那就因为这一座坛起来很多风波了、后来大家、当面、大家讲一讲澄清了、大家互相了解，他们就和好了、那么我把它称为、这一段我把它称为政坛风波了、就是二十二章的下半段、第十节到三十四节、经过多年的战争了，以长期、并肩作战的弟兄就离别了、当然他们心里面也依依不舍了、想到、再过几天就要跟、自己的妻儿团聚了、当然心情是相当兴奋的、那他们听完了、耶稣亚的勉励和祝福的话了，那么就带着他们所得的这些战利品了，就踏着轻松的脚步了、就奔向归途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回到河东之地。那么第十节这边谈到、他们回到河东之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而且那个坛呢看着高大、他们回到河东之后、那么就在靠近约旦河的河边了，在那边筑了一座坛。那么注意这个坛呢、不是小型的复制品、而是一座又高又壮观的祭坛、我们圣经描写说看着高大、但我们现在大家应该了解、以色列人的祭坛、是照着在西乃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来造的，只有这个方式建造的才是合法的祭坛、所有的献祭的事都必须在这个坛上来进行。那倘若有人在、别的坛来献祭、这个就是违反律法、去敬拜别的神，干犯天上的神、这个我们在十六节那边、也可以得到参考、他们这一个行动、等于说在约旦河边筑、坛这个行动、当然、被河西的人看到、所以立刻引起其他九个半支派的人的猜疑、我们可以看十一节、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那边筑了一座坛、他们看到奇怪，为什么在、这个约旦河边筑一座坛呢？这个前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大家就聚集在示罗、准备要攻打他们。奇怪，你们为什么可以自己筑坛？是不是要向 别的神献祭呢？好，那么十三节以下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河西的人、真的、就去兴师问罪了。但是以色列人在出兵之前、他们先派遣、以利亚撒的儿子辉尼哈、 和十个首领啊，到基列地啊去调查真相。我们看十三节哈，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第十节说，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腓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个支派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我们可以看到要出兵之前，那先派腓尼哈带着十个支派的军中的统领就十个首领，那么到基列地区准备呢要去调查真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尼哈，那为什么会选上要差派腓尼哈去？腓尼哈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他们在十天跟摩押女子行奸淫的时候腓尼哈非常勇敢的拿个枪刺杀这个西门一个宗族的首领因为他在会众面前跟米甸女子在行淫那腓尼哈拿着枪进到帐篷里面一枪把他们两个人刺透了所以这一件事情神特别说腓尼哈有以我的祭邪为心腓尼哈像神一样有祭邪的心所以神就应许将平安的约赐给他那么这个约呢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担当这个祭司职任的约了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会看到那么他们会选腓尼哈是因为腓尼哈有祭邪的心有像神一样的祭邪的心所以派这样的人带领十个首领去调查那么可以说这是最适合的人选嘛那结果他们就到了基列地了接下来十五节就讲他们到了基列地了就见到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就代表全会众就责备他们了那么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责备的话在十六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弃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一起他们就讲了责备的话这个责备的话不是腓尼哈自己一个人要讲他说这是全会众都这么说提醒他们要以过去的失败为鉴戒不可以转弃不跟从耶和华来干犯以色列的神那么这里有提到几点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七节以下会看到第一点这里就特别提到有关从前拜毕尔的罪孽他说从前拜毕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去这罪呢瘟疫临到全会众到今天这个罪还没有洗干净呢应该记得吧就是有关这个神降瘟疫的那一件事情就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了那么另外第二件第二件就是二十节所记载的说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离骚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说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呢这特别谈到亚干起了当面的物所犯的这个罪不是单单亚干一个人死了呢还连累了很多人呢因为他们去攻打埃城被杀死三十六个人这里特别提到亚干犯罪的事情等于说提到过去两件一件是在十天神降瘟疫的事情另外一件就是亚干起了当面物的事情 那么提到这两件事情啊，说这个哈、啊，这个我们都大家都记得的啦。啊，既然记得啊，那当然就不可以去换啦、啊。那所以腓尼哈就警告他们了、啊，在十八节说啊，哦，你们今日竟转弃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啊，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不要因为你们离弃神啊，结果神向前卫众发怒啊，这个罪也临到我们，那不是糟糕了吗？这腓尼哈不单单关心两个半支派的人可能犯罪的事情哦，他更关心前卫众会因此而受到连累啊，受到神的刑罚。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哦，以色列人呢、啊？兄弟情深呢、啊，哦，所派出的代表啊，就提议他们呢、啊。我们看十九节啊、哦，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接下来从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啊，哦，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边的人对面啊，大家谈一谈了、啊。啊，结果所有的疑惑通通解开了，事已休沐了。好、啊，流便人、加特人、马拉西半支派人就回答哈、啊，这个派来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军中的首领了。啊，从二十二节以下，他们就特别提到了。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这个很庄重的啊庄严啊的这个口吻呢，啊。而且重复的语气来宣告、哦、他们怎么宣告呢？他说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他是知道的、哦、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那么 这个大能者耶和华、哦、在原文就是 Elohim 亚伯、哦、那么这个是神的三个称呼了、哦、等于说我们的神是知道的了、哦，他知道了、啊啊、他知道我们有没有去犯罪了、哦、以色列人也应该知道啊。他说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哦、等于说他们彻底的否定我们没有悖逆神，我们也没有干犯神，那你们这样的指控啊是错的，我们没有这样、啊啊、假如我们那个悖逆神啊干犯神，那愿今日他就不保佑我们好了、哦、如果有悖逆神的事呢，那我们也希望耶和华、啊、来追讨我们的罪、啊哦、就到二十三节就有这样讲了、哦、我们如果悖逆神、啊、自己去足坛呢，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哦、那么要将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把它献在另外一个坛上啊，那这样我们也希望耶和华亲自、啊、来讨我们的罪 啊，我们是甘愿受刑罚的。然后他们就郑重宣布哦，二十四节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了。”啊，他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是特意做的。哦”哦，是特意做的。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啊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啊，他们是特意做的。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啊、第一点，他们认为我们所建造的就是一座正坛、啊啊啊、这个正坛是要做你我 要、啊、为你我中间、啊、和后人的中间、啊、做证据的、啊、这个我们从二十八节可以看得出来。二十八节啊，啊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啊、他们是认为、啊、做大家的证据、啊、证明我们河东的人跟河西的人拜同一位神，是在同样的祭坛来献祭的， 所以做一做坛呢是正坛呢、啊，啊、哦，是要做证据的。第二点呢，啊、哦，那么做正坛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呢、啊，是有共同的信仰啊，哦，不会因为阿旦活把我们分开了，啊，让我们祖孙被遗忘了，啊，就不再与你们的信仰有混了。啊、哦，这27节讲得很清楚的。河东的以色列人跟河西啊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是雅各的后代啊，同吃一脉啊，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子民啊，而且他们是有共同信仰的，所以这一座坛就证明我们两边的弟兄是同一家人，是有共同信仰的啊。第三点，这个坛呢是为了提醒后代的祖孙呢，要兼顾他们的信仰，哦，他说之后我们的祖孙可以说，哦，在28节讲得很清楚啊，哦，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的样式啊，但是这个坛不是为献燔祭啊，也不是为献别的祭啊，乃是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啊，用这个坛来证明我们两边是，啊、哦。有共同信仰来提醒我们后代的祖孙，来兼顾他们的信仰啊。第四点呢，在29节他们讲的了，哦，我们绝对不会背逆神的啦，哦，我们不会另外去逐一座坛啦，转去不跟从他啦，绝对不会这样的啦，哦，祭司腓尼哈和众首领啊，听过他们两个半支派的人这样解释之后啊，觉得非常满意啊，啊、哦，这个误会就全部都消了，啊、哦，误会尽消了，啊，反而把烛坛呢、啊、看作是一件美事了，啊，所以他们一行人就回到啊迦南地哈、啊，向以色列人报告啊，那以色列人呢、啊、以做事为美啊，啊，而且称颂神啊，那么这一场风波啊就到处就结束了啊，这个30节到啊。33节这一段就是记得他们回去报告了，啊，回去报告啊，他们就所有的以后啊全消了，啊，这个事已休沐了，哈、啊，以后都消了啊，他们就重新和睦了，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座坛呢、啊，啊，就称为正坛了，啊，在34节说流便人、加得人给这坛起名叫正坛。啊，意思就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了、啊。啊，好了，那我们把整个啊那个烛坛的风波，接下来我们从最端的这个从最章哦，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个啊一件事哈、哦，啊，大家想一想哈、哦。两个半支派的人在靠近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啊，从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完全是出于好意。但是其他支派人听见了，反而把他看作是亵渎神的行为啊，哦，要筑坛去拜别的神啊，所以就兴兵哈啊啊，而且跟他打仗要兴师问罪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事先没有跟其余的支派磋商啊，啊，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善意的行动，但是别人一定会认同啊，啊，啊，因为没有沟通啊，别人就误解以为是一种敌意的行动啊，啊，所以就派人兴师问罪嘛，啊，所以要做什么事情以前，如果先沟通，那就没事嘛。但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人没有先跟河西的人沟通就去筑坛啊，所以才引起误会啊，才会发生这场风波嘛。那么在今天教会里面类似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啊，啊，哦，我们是出自善意的行动，有时候可能会被人误解呢，啊，结果到最后把事情都闹僵了啊，甚至造成一些纷争也不一定哦，啊。所以假如你有任何好的建议呢，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好的建议你想做的，啊，最好能够透过适当的管道了， 经过职务会啦，或是信徒会议啦，或是大家泡茶聊天的时候，你可以提出来跟大家磋商沟通，甚至分享，然后呢，来祷告求问神，这样做好吗？那这样就不会，就可以避免发生一些误解啦，产生纠纷的这个场面了，甚至呢给魔鬼留了地步啊，来分裂教会也不好了。所以我们读这一章也可以看到，有问题大家事先沟通，有什么该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你可以提出来跟大家事先沟通，然后做起来，两边合作，同心合意，什么事情都顺利啊，可以推展啊，教会圣工就兴旺发展啊，可以荣耀神的名啊。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谈到这里，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